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5月8日星期四，五一黄金周刚刚结束了。就在五一黄金周的初期，我们看得到香港有几十万名旅客由中国大陆方面入境，但是随即传出的消息就是香港的麦理浩径和很多郊野公园，甚至乎一些沙滩都被这些中国年轻人逼爆了。甚至去到夜晚，有人发现市区很多麦当劳24小时营业的连锁店都充满着这些年轻人，而网上又在小红书这些地方看得到很多批评香港各种设施和服务的声音，随即引来了中港之间的舆论战。有人就力数这些所谓的游客穷游香港，对香港没什么经济实质的裨益，只是带来不便。那特区政府今次就不是战狼上身了，特首李家超就走出来扑火，他说欢迎各地的旅客，香港人要对各种类型的旅客都要欢迎和抱有服务的态度。看回在国内，在黄金周的初期，见到有多则的消息是啲网民去到一些旅游景点被人坐地起价，愤愤不平的投诉，例如这些。
不是打表吗？怎么问我200块钱呢？
你现在是假期，没有打表这一说啊！你看我机器我都没开。
师傅呀，我看这地图也就不到10公里的路程，你收200，那有点多了吧？而且你既然不打表，为什么我们上车的时候你不说呢？现在我们上车了，你都开出这一大段距离的，你才提。
你不打表就200，要么你就下车自己走过去，好吧？你假期你到哪儿你不涨价呀？你能打到车就不错了。
哎，你故意的是吧？我们现在在这服务区，我怎么打车呀？
你就说走不走，好吧？你外地来的吧？你们入乡随俗啊，我们这边规矩就这样。
来看个视频。
等一下，我们到那个景区进去啊，所有人啊，都给我下车到那个商场里面消费2000啊！我尊重你们，你们也尊重我，懂了没有？啊，我管你们是谁，在哪里都不好使，这个你只能听我的。我管你是充卡还是买东西啊，谁要是没买到2000，今天这个车走不了，听到没有？啊，不要脸，你看。
给大家看看，我买的19.9这个，你看看就这一层拿回来，你看19.9钱没少花，倒出来你看看，就那么一层了，就那么一层了，这个盒这么厚，你看这盒这么厚，上面就那一层了，你说套路不套路？要知道这种情况，9.9咱也不买呀。
这个庐山风景区啊，真把我们当日本人整，花了160块钱门票，然后再90块钱观光车上来，最后说三叠泉今天看不了了，让明天看，所以让我们看那个大洞子口瀑布，对吧？那个瀑布结果就是一条小溪，看什么看？
两天刷到景德镇民宿涨价的这个视频，平时可能卖个50-60，然后五一就涨到了500-600。
看住这破房子，平时大概给我三十块钱一晚我都不住，这五一节假日，正破一间房连个厕所都没有，要300。竟然很多人来抢，
网上热传各大景点人满为患，景区管理混乱的场景，游客纷纷吐槽被收割，处处是坑。官方宣称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4.2亿人次，酒店爆满等等。不过业界对官方数据表示怀疑，各大景区纷纷涨价宰客，许多游客拍视频抱怨。
类似这一类的投诉在很多国内的平台都找得到，可谓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亦都反映出当下的中国人真是穷疯了。他们将游客当作猎物，亦都足以反映出现在当下的中共国 各人的道德水平，但是到了最近这两日，网上亦都有不少影片流出，各个大城市从街道、商场、机场甚至火车都空空如也，有好多网民就直斥在早几日各地旅游景点被逼爆的宣传片是中共在度恶搞，好多旅游景点好似长城同丽江呢啲旅游区基本上系冇乜人，有都唔系客满嗰啲。佢哋质疑中共当局系制作一啲假嘅宣传片，营造气氛，欺骗啲人去旅游同埋消费。咁亦都难怪嘅，喺三驾马车都熄火嘅情况之下，外贸又遇到最强嘅买家美国的关税政策打压，在经济下行、失业率不断飙升和公司倒闭潮的背景底下，中共国的领导人又拿不出什么好的刺激经济方法，不是得一招鼓励内需、刺激内需，企图用国内的市场刺激疲弱的经济咯，所以就不惜动用国家的资源在网上营造一些热闹的气氛啦，但是由于中共一贯的宣传伎俩啊，都被人民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他们网上造假的方法很快就被网民督穿了啊。大家听下。
五一小长假，由于中国经济极度衰败，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城市冷冷清清，中共当局在网络上营造出到处人山人海的景象。一片太平盛世，歌舞升平，但各地网友发视频披露真实情况惨不忍睹。有网友嘲讽，五一就靠那不到1亿的体制内放假人员出来消费了，老百姓是没钱的。
广州的五一一点都不堵车，去哪儿了？人都去哪儿了？这一路畅通。
今天5月2号，广州市区呀，都没有车，都去哪儿了呀？
我那五一凉凉的，居然是我在丽江的客栈。这五一黄金周不是说旅游旺季吗？怎么我的客栈就空空如也，一个客人都没有？男女老少都行啊，一个都没有，咋回事了？
大家看一下五一假期的三亚湾海滩上。
我现在是在长沙五一广场坡子街这里啊，今天是5月1号，人流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其实从我们酒店预订情况来看，流量比同期下降了很多。人流量为什么下降的这么厉害啊？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大家的经济收入确实都是在减少，大幅减少，没有以前那样的消费能力。
来了，今天是5月2号，现在是12:54，到现在开始我还没有开张，还没有开张，一分都没有收到。给你们看看外面啊，你看。昨天嘛还有两个人转，今天是一个人都没有。再看看这边，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
本以为五一会忙起来呀，可哪想到这五一一个人没有啊，上午不开张。
今天是5月2号，看一下今天主路上的车流情况。除了景区之外，其实武汉的很多本地人聚集的大街小巷都还是比较的没有人的。谁说武汉到处都人，只是景区到处都人。我看你们发的景区到处人山人海，除了景点网红打个脸之外，其实武汉的很多本地的大街小巷都是这样，特别幽静，没啥人。大家看一下，
现在在国内主流官方媒体以及自媒体上到处发的那些什么人山人海的照片视频呢、基本上很多都是官方授意编造的啊，都是以前的一些视频。所以这是中共政府和官方媒体故意在引导大家，营造一种中国国内消费非常火爆的现象，然后引导大家去消费啊。可以说这下的确实是一盘大棋。那么真实中国国内的消费呢是非常非常惨淡的，因为很多网友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拍了很多视频，都显示像长城、故宫、南方的很多旅游景点，各行各业消费非常惨淡，不像官方媒体说的那样人山人海啊。 所以啊，中共通过垄断掌控了媒体的话语权之后啊，基本上编造这么多假消息给全国人民洗脑。幸好还有一些良心自媒体在，揭穿了中共和习近平骗人的骗局啊。
为了面子，中共能够在方方面面造假，来到迎合政治的需要，这个都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东西就不是那么好理解了，譬如是中国经济的数据。据《华尔街日报》一项分析显示，总体来说，中共当局已经停止发布数百项曾经被研究人员和投资者使用的和中国经济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了人口的数字、火葬统计、土地买卖、企业信心指数、外资投资、失业指标、酱油产量等等等等的经济数据。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张家敦对此就表示，中共政权正在抹杀数据，中共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看看专家的分析。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据《华尔街日报》在5月4日的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的土地出让数据、外国投资数据和失业率数据不再公开，火化数据和一项商业信心指数亦都停止了发布，甚至连官方的酱油产量报告亦都消失了。连酱油产量都不可以告诉人，这个不是证明了几年之前日本用中国食盐的进口来到估计中国人口只是得9亿那个数据咯？人口数据已经成为中共国的绝对国家机密。在过去绝大多数的情况底下，中共有关的部门是不会就停止发布或者不公布数据给出任何理由。但是这些经济数据消失的时间正值中国面临债务负担过重、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以及就业市场惨淡、消费疲软等经济恶化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促使中共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来到控制宣传。据《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列举了一些中国经济相关的数据先后消失的例子，好像2022年的中国土地出让收入骤降 48%， 这个对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来说是成了最大的问题。该数据在2023年初消失了。在2022年底，中共结束了动态清零防疫的政策，停止发布全国火化数据。在2023年8月，有关部门宣布将会暂停发布青年人失业数据，据称需要重新评估该指标的计算方法。在2024年4月，又因为中国经济持续疲软，导致了中国股市摇摇欲坠，而且外资出逃之际，中国上海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突然宣布将会停止发布海外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实时数据。此外，中共官方酱油产量数据自2021年5月起停止了公布，至今还未恢复。官方的大豆产量数据亦都消失了。在今年的5月5日，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接受霍氏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回应中国经济数据消失的问题的时候就说，中共政权不想给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他们还会继续 限制向我哋提供呢啲信息。佢补充话，呢种情况已经持续咗几年啦，因为中国科技界人士明白，外界使用中国底层数据嚟到得出官方报道标题上高嘅问题。佢举例话，中国官方公布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唔可信。佢仲话，例如我哋睇到大量证据表明，佢哋喺第一季度有 5.4% 经济增长嘅报告系冇可能系真嘅。而家佢哋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讲，中国经济喺度萎缩。我哋从三月同二月嘅消费者价格数据里面睇到咗呢一点。我哋亦都从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之中睇到呢一点。四月份嘅采购经理人指数清楚表明工厂活动喺度下降。张家敦喺过去嘅星期一，即是5月5号在 X 上高表示，中共各政权正在抹杀数据。你想要知道比如酱油的产量吗？祝你好运啦，中共各已经走投无路啦。中国经济萎缩在第一季度显然易见，而家下行的势头正在加速。该政权可以阻止下滑，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他拒绝采取必要的措施，因此预计经济暴跌将会持续，紧急措施将会失败。他还补充说，中共政治正在扼杀中国。国际仲裁员、法国上诉法院律师陶景洲，他是197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和已故中共前总理李克强是同班同学。他在去年11月投稿《金融时报》，说很多观察人士怀疑过去几年的中共官方 GDP 的数据是被夸大，地方官员都认为达到了 GDP 目标不仅仅是保住他们的饭碗，亦都是获得晋升的必要条件。他还说，长期以来中共官方统计数据，尤其是年度的 GDP 数据，一直受到中共官方的严密审查。那这些是经济学者注意的问题啊。那我们平民百姓注意些什么问题呢？中国人口还有没有14亿？现在是一个普遍被质疑的问题。中国民间都开始觉醒了，处处都是空城、鬼城，还有大量的无人村。城市里面没有人，乡村里面没有人，商场没有人，市场没有人，连送外卖的速递都说生意减少了，各行各业正在萎缩。这些不是最好地反映了是因为中国人口大量消失造成的吗？现在为什么连火葬的统计数据都要消失了啊？因为怕你啲人计得到啊，佢日日喺度大量死亡嘅人口持续几年落嚟，呢啲过亿嘅死亡人口系铁证嚟噶，冇得抵赖，所以咪要将佢消失咯。以为消失喺公众视野就冇问题，唔系噶，呢个世界天有眼，人有眼，大家有眼睇噶。消失大量嘅人口，试问房地产又点会复活呢？都冇咁多人住啦，咁样包括埋其他嘅供应链，原先係俾14亿人用嘅，而家一下暴跌咗，点搞啊？仲有一单更加令人感觉到不安嘅消息，就係中共国喺五一长假期里面电影票房嘅纪录，由去年嘅15亿今年暴跌到得返7000几万，甚至在2021年的疫情高峰期间亦都有个16亿的票房纪录。那到底为什么会跌返一半都没有呢？今年的票房一个亿都不够，习总强调的内循环看来就是有心无力了。但是大家将个问题想一想，都是细思极恐的。年轻人有时间现在除了躺平到放假，理应就四围去㗎啦。睇下 涌落嚟香港嘅人数只系得翻几廿万，已经不复当年嘅数以百万计嘅旅客啦。咁样睇起上嚟，中共国嘅年轻人唔系唔想消费，系已经站出嚟消费。无奈人口减少，就系得咁多嘅消费能力啦。即系点啊？即是由过往喺疫情期间能够消费16亿嘅电影票房，到而家今年2025年五月嚟到计算，只系得翻7000几万。我哋将呢个数据放射到今年全年，全年会唔会有1.5到1.6亿呢？大家唔好忘记，年头嘅时候，中共国曾经吹谷过一部卡通电影，叫做哪吒嘅，嗰度使咗唔少钱，所以加埋都系得翻7000几万，真系该灰啦。咁我哋就攞半年8000几万同1年16亿嚟到计啦，啱啱好系10倍啊！如果我哋系讲紧如果啊，如果呢个消费比例系正确反映出真正人口对电影嘅需求，咁样呢个人口嘅基数系唔系只得翻过去嘅1/10呢？大家唔好忘记，人口嘅消亡系以老人家嗰个年龄层系最高嘅。如果中国年轻人嘅人口真系暴跌到得翻1/10，咁中国整体嘅人口佢嘅萎缩系将会超过1/10啦。呢个系唔系好夸张、好唔合理呢？当然我都唔希望呢个系事实，只系希望嗰啲年轻人改变咗佢哋嘅消费习惯，唔兴去睇电影啦。咁去咗边呢？大家谂一谂，细思极恐。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哇，有没有搞错？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啊，竟然公开策反中共官员，他们在这里招募些什么人啊？但是他们开出的条件是非常吸引的，怎样吸引法？带大家看清楚一点。美国中央情报局即是 CIA 啦，日前就罕见地发布了影片，公开策反中共的高官和基层干部。女澳学者袁红冰在接受大纪元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的策反举措啊，将会强烈吸引中共体制内两类人，但是有三股目前左右紧政局的势力仍在喺度观望。如果美国国会层级发出召唤，相信中共内部会发生强大的政变。事件发生在5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了两段以荷里活风格制作的影片，旨在招募中国的意见人士，给那里对中共不满意的高官和基层干部为美国工作。第一段影片针对的是美国情报官员认为可能愿意对话的中共高官，很多党官眼白白地看着自己的同事落马入狱，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是被彻底消失。 CIA 还通过揭示残酷的中共高层内斗，招募那些希望改变自己命运以及希望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的中共高官。影片最后的提示是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个影片专门是针对中共基层干部，基层工作的中共官员职业发展的轨迹并不是那么理想，他们的工作只是会让中共政府少数精英受益， 一啲人辛辛苦苦咁卖命，但系佢哋系为他人作嫁衣裳。影片结尾系天助自助，命运由你掌控。呢两段影片分别系喺五月一日同五月二日发布出嚟嘅。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汉拉特克利夫表示，他相信这些影片能够突破中共防火墙，被中国大陆的知情人士看到。流亡澳洲和中共红二代关系密切，但是遭到习近平整肃的高官家族有联系的学者袁红兵就对大纪元表示，这些就是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一个战略性的转变，扭转了过去所谓的不寻求改变中共的政治体制的衰政主义。美国 CIA 发出这两个信息，明确地表明了特朗普执政的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要想消除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威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国内推动自由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现在在国内因为习近平个人独裁引发了军心动荡，策反对这两大人群是有吸引力的。袁红兵表示，从邓小平设计的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所谓改革开放时间开始，中共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特别是在江泽民时期，实行的是权力腐败的利益与所有中共官员人人都有利的政策，亦都就是在中央实行中共权贵家族的寡头共和统治，同时又被各级官员将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即运用权力来到发家致富。袁红兵说，江泽民无才无德，猥琐不堪，但是这一种人就是因为他实行了腐败权力的利益，由所有的中共官员都沾到利益的政策，反而得到了中共官员的拥戴。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政策亦都导致了中共权力腐败入骨，无官不贪，无利不腐，从而造成了一种社会政治大危机。袁红兵仲话，习近平上台之后，试图挽救中共政权，就高度咁集中咗个人独裁权力，效仿毛泽东，佢假借反贪腐嘅名义嚟到对付官场，并进行整肃。最初确实系迷惑咗一部分中国人，但系啲人好快就发现，习近平的所谓反贪腐只是一个假象，他真正要做的就是对权力的斗争，对异己进行全面大清洗，从而获得好像毛泽东这样的个人独裁权力和终身执政的地位。袁红兵仲说，照目前情况来看，在高压之下，中共体制内的官员可以是说官心动荡，所以美国的策反至少对两部分人是极有吸引力。其一就是受到整肃那部分的官员，其二就是部分官员忧虑海外资产在中美交战之中被没收，因此这部分的官员亦都是急于通过各种渠道和美日欧的当局建立一定的联系，来到保障他们的私人财产安全。袁红兵仲说，从另一角度来看，现在中国体制之内有三股势力已经积极准备对习近平发起挑战。第一就是以胡耀邦儿子胡德平、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等为首组成的一股政治势力，这一派政治势力希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就是以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和陈云的儿子陈元为代表的，这一派势力要求回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第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势力就是毛泽东主义的极左势力，他们有人将他们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势力，他们现在还有红歌会、毛泽东主义研究会等等这些组织， 第三股势力而家形成咗一种默契，就系通过一啲政治动作嚟到阻止习近平喺21大上连任，阻止习近平终身执政。咁话袁鸿兵话 ，CIA 只系一个情报嘅单位，如果美国国会能够发出呢种召唤，至少中共体制内嘅前两种政治势力都会愿意同美国国会建立联系。袁鸿兵仲表示，如果美国能够意识到中共体制内所面临嘅重大危机，以国会嘅名义作出召唤，相信中国内部一定会产生强大嘅政变。产唔产生政变呢？这个就有待观察啦。但是 CIA 出咗呢两份咁嘅公布之后呢，肯定喺心理上会对习近平本人造成好大嘅压力，身边到处都系敌人，冇一个信得过，个个都将会系大功之人啊！今次死啦，点算啊？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